弟兄姊妹们平安，请我们一同翻到路德记，路德记第一章。我们从第十五节读起好了。拿米说，看哪，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我与你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拿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到这里。我们知道在去年和今年，教会的标杆都是做主门徒。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复活以后，他在加利利把十一个门徒招来，然后对他们说，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去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的主他吩咐十一个使徒告诉他们去做什么呢？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然后呢，叫他们做两件事情，第一，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第二件事就是凡主所吩咐他们的教训他们遵守，这样子来做主的门徒，主就常与他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不禁要问啊，不做主的门徒会怎么样？很多人今天讲做信徒，圣经里面我找不到信徒两个字。主只说，主只有说去使万民做门徒，没有说做信徒。我要问的就是，如果今天我不做门徒，我不跟从主会怎么样？我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信，但是我不跟从主，我的结局是怎么样？如果结局不会怎么样，那今天我们的标杆就是一个假议题，因为可跟可不跟无所谓。如果不跟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哦，那这个题目就定得太好了，因为太重要了，被大家轻忽了。究竟主他为什么要吩咐十一个门徒使徒要去做这一件事情？单单叫人信了耶稣还不够，乃是叫他们信了受浸以后要来做主的门徒，来跟从主。究竟神在你我身上有什么样的旨意和盼望呢？我们在之前曾经交通过以弗所书，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三节，保罗说，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是什么呢？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我们得什么？我们这些外邦人借着福音要得什么呢？这里说得三件事。弟兄姊妹啊，你我这些外邦人信了耶稣，不能够不知道福音要给你我什么，我们千万不能够忽略了。第一，同为后嗣；第二，同为一体；第三，同盟应许。你知道福音要带给我们外邦人的，就是叫我们与谁同为后嗣啊？与犹太人同为亚伯拉罕的后嗣。同为后嗣以后，要使外邦人和犹太人同为一体，不仅同为一体，而且要一同承受应许的产业。这是神在你我身上一切救赎工作的目的，所要带给我们的就是叫我们和犹太人一同承受神应许的产业。你我千万不能够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心里迷糊，竟不晓得神的作为，不知道神救赎我们是要领我们进到迦南地承受应许。弟兄姊妹，犹太人曾经做了这件傻事，他们离开了埃及，他们不知道神救赎的目的，那你我今天知不知道呢？啊，保罗已经告诉我们，原来这是一个奥秘。福音的奥秘就是叫我们这些外邦人借的福音，在基督耶稣里借的福音，与犹太人同为后嗣，同为一体。 目的是什么？同盟应许。那现在神怎么做呢？神怎么样能够达到他在福音里面要给我们的神的救法是什么呢？为什么是同盟应许？这个对我们外邦人来讲似乎有点遥远，似乎有点陌生。我们知道起初神造人的时候就知道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我们上一次已经交通过了，我很快的略略的把它带过。神他把世界造好以后，他要把这个世界作为产业交给谁呢？你我今天的产业要交给谁啊？当然不是交给外人，也不是交给奴仆。你我不会把产业给员工，你我把产业是给儿子。神也是一样，神要把产业给儿子，不是给员工，不是给奴仆。所以神是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乃是要叫他的儿子来承受他的产业。所以人被造乃是要成为神的儿子，目的是承受神应许的产业。当亚当被造以后，亚当知不知道要像神的儿子呢？他当然知道，所以亚当就凭着自己想要像神的儿子。仇敌也欺骗人，如果你要像神的儿子，那很简单，你只要吃是非善恶树就能够像神一样能知道。亚当想要像神，但是方法错了。我们说过目标对不对呀？目标对，手段对不对？方法对不对呢？不对。人要像神，是人是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要像神，但是方法错了，可不可以呢？亚当夏娃他们吃了是非善恶树，他们如神一样，如同神一样能够知道是非善恶，知道却做不到。知道不能够说谎，三岁小孩都知道，七十老翁做不到。他知道了善不能去行，知道了恶偏偏去做，所以亚当夏娃就落在了罪中。因为落在罪中，所以就从伊甸园里面被神逐出去。我们知道在神恢复救赎的工作里面，神拣选了亚伯拉罕。当亚伯拉罕相信神，神就算他为义，并且神应许要把脚掌所踏之地赐给他为业。他一听到要承受应许的产业，他也来了。然后他说我都不听从我自己的，我都舍己啊，我都不凭着自己，回家问老婆。他太太跟他讲，你就从夏甲生一个儿子不是就得了吗？还怕没有儿子？他就听从他太太的。哎，亚当听从他太太的，没有想到亚伯拉罕也听他太太的，所以呢就生了以斯玛利。生以斯玛利目的是什么呢？承受应许吧。承受应许是不是神的旨意啊？是神的旨意，方法又错了。你看人总是在方法这件事情上出了问题。所以呢生了以斯玛利以后，一直到他99岁，神重新与他立约，然后叫他行割礼。行割礼的目的是什么呢？行割礼的目的就是说你的方法错了，不要再凭自己的力量，不要用自己的方法，是我应许你的，我就会负责的，你要有信心。所以呢神借着行割礼告诉人说，不要再凭自己的方法和能力了，不要用自己的聪明了，别出花样了，就是这意思。叫人行割礼，不仅叫亚伯拉罕，也叫他的后代都行割礼。然后呢神也对他说，明年此时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亚伯拉罕心里就在想，神啊你别麻烦了，我已经有儿子了。他就跟神说，愿以斯玛利活在你面前。他想要凭自己的能力所做的来承受产业，生活不难，要从应许所生的才能够承受应许的产业。这个是神和亚伯拉罕所说的话。人了不了解神在做什么呢？结果我们知道，等到他后代在埃及400年蒙拯救离开埃及以后，到了西乃山下，神给他们两样东西，一个是法版，一个是会幕。这两个东西是息息相关的，这两个东西不是没有关联的两件事，不是的，两个是息息相关的。律法好像镜子一样，律法要显明他们的软弱，没有办法遵守律法。当他们被律法显明自己犯罪以后怎么办呢？他有罪，他就要到会幕面前接受神的救法，牵着一只羊为他的罪来赎。 好叫他的罪得着赦免，能够与神和好。律法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叫他们守，是叫他们看见自己的败坏。如果人没有看见自己是有罪，那人怎么会接受神的救法呢？亚当夏娃就是因为不知道自己吃了是非善恶，我错在哪里，神就要显明你错在哪里。你知道了善你不能行，你知道了律法你不能遵行嘛？你知道律法的功用了吗？亚当夏娃说，我吃是非善恶树我就要死啊，我为什么我向你这个知道善恶不行呢？神说，是啊，你知道了善你不能行啊。神说，借着律法你们看看哪一个能行呢？哦，律法的功用原来是这个。亚当夏娃以为我吃是非善恶树我能够像神，你能够像神知道，但是你做不到，你不能够像神一样活出公义和圣洁。神借着律法叫人知道自己有罪，好叫人来到会幕面前接受神羊羔的代死。你我今天知不知道我们落在罪中呢？许多人你跟他传福音，他说我没有罪，你叫我认什么都可以，我就没有办法认罪，我没有罪我怎么认呢？人看不见自己，神需要借着律法叫人认识自己的本相。当人看见自己是罪人，人才会来到会幕面前接受神的救法。神告诉人，你进到迦南地承受应许的时候，你一定要成为一个义人。亚当因为不义，所以被逐出伊甸园。你说你卢弟兄你不要乱讲，圣经没有说亚当不义。亚当吃了是非善恶树的果子以后，知道了善不能去行，知道了恶偏偏去做。亚当他能够行义吗？不能够行义，就从伊甸园逐出去。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以后，因为没有遵守律法，也就是说因为他们所行的不义，能不能承受神的应许呢？不能，也从神所应许之地被逐出去。弟兄姊妹啊，他们接受羔羊宝血了没有？他们接受羔羊代死没有？接受了。那神为什么把他们逐出去呢？神究竟看什么？是看行为还是看信心啊？神的审判是根据行为还是信心？弟兄姊妹，如果根据信心，神就不应该把他们赶走。神是看行为，起初神看信心把他们救赎出来，接着到了应许之地以后，神看行为，如果他们没有遵守律法，没有活出义来，像外邦人一样犯罪，他们不配承受神的应许。所以保罗说，凡不义的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神没有办法和罪人同住。所以神把他们从迦南地逐出去，应许之地逐出去了70年回来了。他们知不知道他们要遵守律法呢？当然知道。所以有一般人叫做法利赛人，他们回来以后他们就来遵守律法。你知道文士以斯拉他就是这个祭，他就是立位人嘛，他就是要宣读律法，教导百姓律法。有一般人就叫做法利赛人，他们知道说，如果我们不遵守律法，我们所行的不义，我们又要亡国了，我们又要被逐出去了。所以呢，法利赛人说，你们不遵行我们遵行。保罗就是这样的法利赛人，所生的法利赛人。所以有一般人是捍卫律法的，凡是不遵守律法的都要把他杀死。这个耶稣怎么搞的？哪一天不能够医治病人，专挑安息日医病，这个犯律法的还能够留他存活吗？所以呢，就着法利赛人这些犹太人的观念，这个主耶稣怎么老是犯律法？门徒他们吃饭也不洗手。你知道这些人做什么呢？要捍卫律法。捍卫律法的目的是什么呢？承受应许。你知道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如果不遵守律法活出义来，就要被逐出神的应许之地。这是他们很深的观念，关于承受应许。这就是我所说的，弟兄姊妹，你我这些外邦人对承受神的应许没有概念。我们要怎么承受神的应许呢？我们没有亡过国，我们不知道那个痛，但是犹太人知道。1948年他们才复国嘛，刚刚好他们被建国70年，不是吗？才刚刚过5月14号。对他们来讲， 那个刻骨铭心的痛，亡国了几千年，终于现在以色列复国了。那个时候保罗他们的感觉也是这样，我们终于从被掳之地归回了，现在我们一定要捍卫律法，我们不能够再亡国，我们不能够再失去神所应许之地了。这个是犹太人他们对于神所应许的产业是这样的感觉。好了，那现在问题是犹太人又落在一个错误里面，他们这个在守外面行割礼，对不对？神啊，你说这个我们要遵守律法，我们就在外面割礼，行割礼，我们在外面遵守律法。唉，神的心意他们还是不明白，什么叫行割礼啊？行割礼就是一个印记，一个记号，提醒人说不要再出花样，不要再靠自己的能力和力量了，不要再凭自己了，要相信神能够做成。神借的律法是要叫他们认识他们不能，哎，结果他们不知道，他们还要凭律法来称义，靠着自己的努力所行的律法，又是靠自己肉体能力所行的。那个行出来的是什么呢？那个行出来的好，就好像亚伯拉罕生了以实玛利一样，你明白吗？凭着自己的能力所做出来的，他们想要带到神的面前，神啊，我凭着自己的努力所活出来所遵行的这个义啊，但愿活在你面前。这个义神要不要？不要。神说人所行的义好像一块污秽的布一样，在神面前人的义，哎呀，真是污秽呀。那人还不晓得，人还觉得我这个人，我人不认识自己，怎么办呢？很可惜啊，犹太人是外面行割礼，里面没有弃绝肉体，没有看见说我凭着我自己我是不能够活出义行的，我需要接受神的拯救。因此犹太人落在这样的昏暗里、黑暗里面。现在神为人预备一个救法，让神的儿子来到地上成为人的救赎。因为神当初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唯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有神的形象，我们就是照这三而一神当中神儿子的形象所造。所以当神要救赎我们，把我们恢复到什么地步呢？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那里告诉我们，他说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在罗马书第八章的29节。这是神的预定，在神救赎的工作里面，还不仅叫他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神预定我们，神有没有预定？有，预定所有蒙恩的人，就是他预先所知道的，预定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意思是说，弟兄姊妹呀，你我别出花样了。我们今天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要像神的儿子啊，而不是吃是非善恶术，而不是这样做，不是那样做，怎么做呢？神儿子已经来到地上了，你我就需要效法他。但现在问题是，谁是神的儿子啊？你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九章，那个生来瞎眼的，后来眼睛得医治，得看见以后，结果呢，后来他被赶出会堂了。在约翰福音第9章35节，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了。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主耶稣为什么要对这一个生来瞎眼的后来眼睛看见的人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啊？主说，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主耶稣要叫这个生来瞎眼的眼睛开启以后，开启以后看见什么？看见我就是神的儿子。哦， 耶稣没有叫他看见别的，乃是叫他认识耶稣是谁。当耶稣在这个地上工作了3年以后，把门徒带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然后问门徒说，你们说我人子是谁呀？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说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就问他们说，那你们说我是谁呀？跟了我3年了。西门巴约拿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这不是人指示你的，乃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哎，西门巴约拿这个承认到底有什么了不起啊？我们的主说，那我要把我的教会就建造在这磐石上，就建造在这个承认上面。我的教会啊，就是一般承认我是基督，是永生神儿子的一般人呐、啊。阴间的门呐、啊，阴间的权势不能够胜过他。你要叫彼得，我要把这个天国的钥匙交给你。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在变化山上有摩西、以利亚和主耶稣啊。摩西把律法颁给了人，以利亚是神重用的先知，活着被提坐火车火马，这两位神所重用的仆人是为神说话的。凡是先知，有没有一个先知说，我这样教训你们，你们还要来效法我，还要来跟从我，有没有？在旧约里面有没有一个先知说，你们要来效法我，要像我一样跟从我，做我的门徒？没有。先知的学校没有出过先知，因为没有做门徒的，唯有耶稣，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你我不仅要听他，而且要来跟从他，要效法他。只有神的儿子说，你要来像我，要来效法我，要来跟从我。弟兄姊妹，没有一个先知，就是以利亚也没有，就是摩西也没有。摩西有没有说过你们要来效法我？没有。我们的主他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和众仆人有什么不一样呢？众仆人只是替神说话，神的儿子意思是什么？你承认我是神的儿子吗？你真的认识我是谁？你承认我是神的儿子，你就要来跟从我，就要来效法我。因为在神的旨意里面，你的被造就是像我，所以你已经不像我了。现在该怎么办呢？你我知道，当我们承认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为什么认罪悔改？我们认的是什么罪？是不是以前说谎，现在不说？以前做这个，我们现在不做了？不是的，我所认的罪是因为神啊，原来我犯了一个罪，就是亏缺了你的荣耀，就是不像你，所以我现在要认罪，我愿意悔改，悔改我愿意要像你。我悔改什么呢？我悔改就是要像你。那现在我怎么像你呢？我既然认识你是神的儿子，我就要效法你，我就要来跟从你。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要认识，我们承认耶稣是谁，这件事情很重要。你我这些从来，我们这些生来瞎眼的，我们根本就不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有一天当我们的眼睛开启了，我们问说，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啊？我们发现是耶稣，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现在我要跟从他了，我要来做他的门徒，因为唯有做他的门徒，跟从他，我才能够到父那里去。难怪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唯有耶稣是道路，唯有效法他、跟从他、做他的门徒，否则人是不可能回到伊甸园的，不可能。当你我照着耶稣这条路来走，你我就得着生命了，因为他就是真实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特别是外邦人中啊，出了许多的花样啊，搞一个什么女基督啊，我们是像神的儿子，又不是像神女儿啊，谁们女儿啊？你看这些人糊涂啊，还搞一个什么女基督，那不是笑话吗？神是预定我们像他的儿子吗？又不是像他女儿。这就是因为根本就不知道信耶稣是做什么，人就出花样发明一个什么女基督。哎，耶和华见证人会他们否认耶稣是神的儿子，那耶稣不是神的儿子，我效法谁呀？ 我跟从谁那不是没路了吗？那还信什么呢？还信耶稣是什么？你看看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会开了一个大玩笑，他们说耶稣不是上帝的儿子，那我们是照谁的形象造的？那现在我们活在地上，我们该效法谁呢？有的人说，那现在我们要追求说方言，追求说灵恩，追求灵恩祝福。弟兄姊妹，你我今天说方言能够像哥林多教会一样，是不是我们说方言我们能够医病赶鬼，有许多的恩赐，我们就能够像神的儿子呢？不，还是属肉体。有的人说我们追求成功神学，人出了许多的花样，用了这个方法，用了那个方法。弟兄姊妹，有没有可能哪一个方法除了耶稣以外，除了跟从耶稣以外，还有没有别的方法能够叫我们像神的儿子？有没有？哦，当你我知道原来承认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么重要啊，原来我信耶稣，承认耶稣是谁，乃是叫我认识他是神的儿子，我的被造就是照他的形象和样式，现在我就要像他。怎么像他呢？哦，四福音里面记载告诉我们，他被害，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威吓的话。哦，他在十字架上，他爱这些他的仇敌，也为那些逼迫他的人祷告。原来神的儿子是这样，不凭着自己说什么，也不凭着自己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怎样做，他也照样做。哦，现在我就要效法耶稣了，我要做他的门徒，他怎样我就怎样，他的道路就成为我的道路，因为我要跟从他，要效法他嘛。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知不知道承认耶稣是谁，意义是什么？你我说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知道有一次啊，当主耶稣和门徒们一起坐船渡到格拉森那里去，当船上起了风浪了，他们耶稣在船尾睡觉，门徒就把耶稣摇醒了，夫子啊，我们丧命了。耶稣就起来斥责风和海，这些门徒怎么说啊？哎呦，这人是谁啊，竟连风和海都听他，是不是啊？门徒说，这人是谁啊，这个人他们不认识耶稣是谁。下了船以后，结果呢，有两个从坟茔里被鬼附的跑出来，看见耶稣就伏伏拜他，说，神的儿子啊，我们的时候还没有到，你就要来灭我们吗？就这个人他们这两个人，这个里面的鬼啊，就被耶稣赶到猪群里面，2000头猪就投到山崖里去了，对不对？记不记得这故事啊？我要请问弟兄姊妹，是门徒认识耶稣还是鬼认识耶稣？门徒根本不认识耶稣是谁呀、啊？这人是谁，风和海都听他，那个鬼却说神的儿子还拜他。弟兄姊妹，是谁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你告诉我，是鬼信还是门徒信？鬼比门徒还信呢、啊、门徒还不服耶稣，还不听耶稣的，鬼听不听啊？鬼服不服啊？你我信耶稣，你我相信的耶稣是哪一个信啊？连鬼都相信啊，只是战兢。我们上一次已经举过例了，我们相信梅弟兄，他会说广东话，我们跟他姊妹对他的相信那个信义不一样啊。我们相信梅弟兄，你敢不敢把身家性命财产都交给他？你说那怎么行，怎么可能把一个我身家性命财产，我的前途，我一家大小，我的存款都交给梅弟兄？我这样信，我信不来。但他太太可以啊。弟兄姊妹，你我信耶稣是不是像我们弟兄的姊妹这样的相信他呢？主耶稣叫我们对他的信不是一个客观的信，乃是主观的，要信从，要跟随啊。我们弟兄他的姊妹跟随他一直跟随到今天呢，跟了一辈子。你我有没有这样的跟从耶稣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当门徒，当这个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以后，哦，不一样了。你再去读马太福音，不一样了。主耶稣立刻起誓，他要上耶路撒冷去，受祭司长和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彼得说，主啊，万不可如此，千万别死啊，你要死你去死，我不想死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立刻启示什么呢？十字架。 你承认我是神的儿子，你要来跟从我，从什么地方跟从？不是从马槽，从十字架开始，你要来跟从我，你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与我同死，借着死你要脱去你在老亚当里面一切的旧造，借着跟从我，借着死与我联合，然后呢在新造的里面与我一同往前。所以当一个人承认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以后，神我们的主立刻启示他要往耶路撒冷去，要接受十字架。所以当彼得说主啊万不可如此，主说撒旦推我后边去，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你不体贴神的意思。接着主就讲了，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我一承认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现在该做什么呢？受尽。哎，为什么要立刻受尽啊？为什么耶稣说你们去十万名做我的门徒，然后就要受尽，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尽呢？意思是什么？当你要受尽以前，有没有受尽谈话？有没有问话？某某弟兄某某姊妹，因你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现在奉主耶稣的名为你施洗，使你归入父子圣灵的名下，进起来。为什么这样做？因你承认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承认他是神的儿子是吧？你要跟从他了，从现在开始你要做主门徒了，你要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从十字架开始，你要从埋葬你自己，弃绝你自己开始，你要从舍己开始来做主的门徒，来跟从他。弟兄姊妹，你我知不知道受尽的意义？如果一个人不承认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我能不能给他受尽？不能。为什么当他一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你我要给他施尽呢？因为他要从十字架开始来跟从耶稣。这就是当人一承认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立刻第一件事情来跟从主，来效法主。从什么地方开始？哦，我再说，不是伯利恒，不是马槽，十字架，与他同定同死同埋。这就是受尽的意义。所以你我要知道，当一个人承认耶稣是谁，究竟他里面像不像那个生来瞎眼的？他真的知道耶稣是神儿子的意义，还是他随口说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信？这个信是没有价值的，是瞎眼的，他灵里根本没看见。因为他没有看见，所以他不会跟随的。他觉得可跟可不跟，耶稣和那个以利亚差不多嘛，跟摩西差不多，我不需要像他，我不需要跟他。但是如果你我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你我能够不跟吗？很可惜，今天很多人信了耶稣，承认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却不知道要来跟从耶稣，却不知道要来效法耶稣。当有一天神要来审判的时候，神要问我们，你我像不像神的儿子？我们有没有效法神的儿子？你说主啊，我在教会里面我都有看望，都有十一奉献。主说你像不像我的儿子？主说但是我在教会里面我很热心侍奉，我也带诗歌，我也会讲道，我做这个做。神要问你像不像我的儿子？你说主啊，但是我在教会里面我也带成人主日学，我也传福音，我做了许许多多，我除了不像你儿子以外我都做了。弟兄姊妹，神救赎我们，救赎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像他的儿子。你我知不知道，在罗马书第八章，我们看见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一节，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这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弟兄姊妹，你我得救没有？保罗说，如果我们已经得着了，那我们还盼望什么呢？我们所盼望的是我们还没有见到的。 所以因着我们还在盼望得救，所以我就必忍耐等候。等候什么呢？等候得儿子的名分，身体得赎。因为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这个败坏羞辱的身体就要改变，像我们的主耶稣那个荣耀的身体相似了。那个时候罪就不能够再住在我们里面了。我们这个身体啊改变了嘛，脱离了。我们就脱离这个属血气会朽坏的身体了。这叫做身体得赎。当耶稣一回来，我们都要像他了，我们都要被提，身体都要改变形状。那个时候我们叫做身体得赎，罪再也不能够辖制我们，我们就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那天我们就得儿子的名分，我们今天是儿女，那天我们就是儿子了。儿子是可以承受产业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擘饼纪念主的死，不是客观的纪念，这里摆着主的死乃是叫我们效法他。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能与他一同复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一面是纪念主的死，一面我们也在这里效法他的死，只等到他来。当他来的时候，我们就身体得赎，得儿子的名分，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每一次当我们在这里纪念擘饼的时候，擘饼纪念主的时候，我们都在那里一同纪念，并且盼望等候他的回来。当他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像他了，身体得赎。那么弟兄姊妹啊，我想这个对很多弟兄姊妹又陌生了，又生疏了。因为我们传福音总是传第一段，讲到耶稣基督的代死，很少讲到得儿子的名分，身体得赎，产业得赎，总觉得这好像是犹太人的事，跟我们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刚才读以弗所书三章六节，那里告诉我们福音的奥秘，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要与犹太人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原来这是目的，我们不能够做个败家子，好像以扫一样而轻看神的应许。不，我们需要像雅各一样，神啊，我要应许你，我千万别轻看吧。那更不能说我根本就不知道神要把应许给我，那么这个基督徒做的也太危险了吧。亲爱的弟兄姊妹，好，那现在我们知道了，我们在这里擘饼纪念主，是等候主的再来，要得儿子的名分，身体得赎。那那天我们就能够因着做儿子的缘故，我承受应许的产业。那现在有没有旧约在什么地方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能够身体得赎，并且产业也得赎？因为亚当夏娃把自己无价卖给了罪，把自己卖给了罪，做罪的奴仆嘛。并且他也把这个世界拱手的让给了撒旦了，撒旦成了这世界的王，产业也失去了嘛。那神现在救赎的目的是要救赎我们什么呢？不是上天堂，那是宗教，宗教才有天堂这个东西。弟兄姊妹，神的旨意不是这样，神拯救我们是要把我们救赎回来，做他的儿子，重新的承受他应许的产业，要我们身体得赎，产业得赎，这是神永远的旨意。现在神怎么做？神有没有讲要怎么做？罗马书第三章在那里讲到，神先时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就在今时要显明他的义，就讲到耶稣怎样的叫耶稣做我们的挽回祭。其实这一段是在讲利未记的第十六章，怎样的献上羊羔的血，在七月初十日大祭司怎样的为百姓赎罪，为自己，为本家，然后怎样的献祭叫人能够与神和好。利未记是不是到十六章就结束了？是不是只讲到我们怎么样子相信神预备的救法，接受这个神预备的救恩，就是羔羊的代死，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流血，这样子我就得救了？神的救恩只到利未记十六章？不是的，弟兄姊妹，利未记不是只写到十六章，那是神救赎工作的第一部分。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你读利未记，你看见了神救赎的第二部分。那第二部分就是路德记 所给我们看见的结局。那个结局是什么呢？我们很快一下看一下路德记第四章。我发现我每一次都在开快车，结果每一次都没讲完。好，我们再开一次快车。路德记第四章，我们从第三章很快的看一下，对不起，第二章二十节，拿阿米对儿妇说，愿那人蒙耶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拿阿米又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致敬的亲属。哎，这里跳出来几个字叫做致敬的亲属。然后他的婆婆拿阿米就叫路德去，等到这个打麦完了以后，有一天叫他到谷场上，在睡在普阿斯的脚下。然后呢，这个教路德要怎么样对普阿斯说。我们看一下在第三章第八节，到了夜半，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我是你一个致敬的亲属。然后我们跳过来第十二节，我实在是你一个致敬的亲属，只是有一个比我更近的，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第四章第一节，普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普阿斯所说的那致敬的亲属经过，普阿斯说，某人啊，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普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普阿斯对那致敬的亲属，又是致敬的亲属，说，从摩亚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属那块地的当属产业得熟，当初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也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人的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熟就熟，若不肯熟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熟。普阿斯说，你从拿阿米手中买这块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亚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熟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熟我所当熟，我所当熟的，我不能熟。从前在以色列人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是交易，这人就要脱鞋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那人对普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了。普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阿米手中自买了，又娶了马伦的妻子摩亚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弟兄姊妹，路德记的结局是什么？路德身体得赎，他的产业也得赎。哎呀，为什么要找致敬的亲属啊？路德随便找个人嫁了就好了吗？找个有钱人那替他赎身嘛，替他赎产业，买回来就好了。不，这不是路德自己出的花样，哎，是拿阿米告诉他的。而且拿阿米就说他是我们致敬的亲属，然后就告诉他你该怎么做。等到这个路德躺在这个普阿斯脚下的时候，对他说，你是我致敬的亲属。这么一讲，哎，心有灵犀一点通啊，他马上就普阿斯马上就懂了。普阿斯说，我是你一个致敬的亲属，但是有一个比我更亲的。他们对话，哎，他们都知道什么是致敬的亲属，你我知不知道这个身体得赎，只有致敬的亲属可赎啊，别人不能赎啊。那么是谁定规这个赎来赎去，产业得赎，身体得赎的呢？弟兄姊妹啊，神有救法。你我今天要产业得赎，你我今天要身体得赎，不是靠羔羊的血，你千万别搞错了。在利未记二十五章，我们看一下利未记二十五章，我们看看神是怎么定规的。利未记二十五章第二十三节，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要准人将地赎回。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致敬的亲属就要来把他弟兄所卖的赎回。然后我们跳过来第四十七节， 住在你那里的外人或是寄居的若渐渐富足，你的弟兄却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那外人或寄居的或是外人的宗族，卖了以后可以将他赎回，无论是他的弟兄或伯叔的儿子，本家的近支都可以赎他。他自己若渐渐富足也可以自赎。弟兄姊妹，至近的亲属能够赎产业和赎弟兄，这个救法是谁给的？神呢？这不是人发明的。你我有没有看见在利未记里面不单讲到牛和羊的代死流血叫我们与神能够亲近，你我有没有看见在利未记里面讲到救赎的第二部分，我们的身体怎样得赎，我们的产业怎样得赎，借着什么呢？至近的亲属。我们所犯的罪要得着赦免乃是借着羔羊的代死，我们的产业和身体得赎是借着至近的亲属代赎。你我千万不要说我只知道耶稣基督的代死，我只知道利未记十六章耶稣是神的羔羊替我流血舍命，我不知道后面的产业有代赎，我也不知道我的身体得赎是靠至近的亲属，我不知道。我要请问一下，如果一个人他说我相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只相信一半，我不相信他是无罪的，他在十字架上为我舍命流血，我不相信这个人得不得救？他说我只知道一半嘛。你记不记得亚波罗在以弗所传福音给十二个门徒，结果后来他离开了，保罗回来问这十二个人，你们受圣灵没有？他们说没有受，也没听过。保罗说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啊？他说是施洗约翰的洗。哎，保罗说这么说施洗约翰这样子是不得救的，保罗就奉耶稣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按手叫他们受圣灵。亲爱的弟兄姊妹，能不能说我不知道也能够得救？不能的。你我需要看见神的救赎计划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借着羔羊的代死舍命和流血叫我与神和好，给我一个新的地位做神的儿女。第二部分我们需要借着至近的亲属叫我们产业得赎和身体得赎。难怪罗马书第八章末了告诉我们，我们在等候什么呢？等候身体得赎和产业得赎。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你蒙恩得救这么久，你知不知道今天我们在这里等候什么？你我知不知道在神救赎计划里面，神有预备，前面预备他的羔羊，后面预备至近的亲属，一个是代死，一个是代赎。如果你说我从来没听过，我从来不知道，那么弟兄姊妹，那现在你知道了，现在你我需要什么呢？来到至近亲属的面前，对他说，求你来赎我，我需要依靠你，唯有你能够叫我的身体得赎，唯有你能够叫我的产业得赎，你我需要来依靠他。很可惜，我认识许多的基督徒从来不知道，原来我的盼望乃在于得着神应许的产业。我在这里一直播饼播到我也不知道我在这里等什么，等抱孙子，等买房子，不，我们是在等候有一天我们得儿子的名分，身体得赎，产业得赎。我今天这样的忍耐等候，我的盼望在于主的回来，叫我完全脱离罪的辖制与捆绑，我能够像主那个荣耀的身体一样，我身体得赎，我产业得赎了。但是我的身体得赎，产业得赎靠着什么呢？靠着至近的亲属。当你我真实认识在神的救赎计划里面，神要把我们带回到起初神创造的旨意，叫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神的儿子，并且承受产业，这是神救赎的目的。所以今天我们仍然在盼望，还在忍耐等候得救。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像神的儿子，才能够承受应许的产业。 如果不像神的儿子，像谁呢？主说犯罪的就是魔鬼的儿女。所以约翰一书第三章告诉我们，小子们呐，不要被人诱惑了，行义的才是义人呐。所以你我今天要像神的儿子，要来跟从他，他是道路，唯有他，唯有效法他，跟从他，没有第二条路了。所以这是一条窄路，找着的人也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是否看见他是我们至亲的亲属？你我要来依靠他，那是我们盼望的缘由。如果你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在这里等的是产业得熟、身体得熟，那么我要说，我们今天在这里就成了一般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心里迷糊的百姓。好，现在我们话回到路德记第一章，有两个外邦的女子，一个叫厄尔巴，一个叫路德，他们已经蒙了大恩，都和犹太人在生命中联合，现在他们都同为后嗣，也都有机会与犹太人同为一体，一同承受应许的产业，同盟应许。但是很可惜，厄尔巴并没有跟从拿俄米。我们说过，在路德记里面所讲的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怎么样能够身体得熟、产业得熟。拿俄米所预表的是圣灵，波阿斯所预表的是基督，厄尔巴和路德所预表的就是你我。我们今天都站在一个新的地位，都已经成为亚伯拉罕的后嗣了，但是很可惜，厄尔巴没有跟随圣灵，厄尔巴没有跟随拿俄米所预表的圣灵回到伯利恒神的旨意里，没有，他仍然留在摩亚地。唯有路德愿意跟随拿俄米回到神的旨意。他对拿俄米怎么说呢？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因为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弟兄姊妹，我们一再说，我们要与圣徒同国，是谁跟谁一国？是我们跟他，还是他跟我们呢？我们跟他们要一国，我们要与圣徒同国。所以你我必须要回到神的旨意里面，因为重生是为了要建神的国，从水和灵生是要进神的国。现在路德看见了神的国，他愿意要进神的国，不仅要进神的国，他也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并且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够使我与你相离。弟兄姊妹，一个跟从主的人，他是这样的完全舍己，无论圣灵引他往哪里去，他都跟随。所以路德记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做主门徒的人，特别是我们这些外邦人，你我要来跟从圣灵。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赐下圣灵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的里面引导我们走一条我们从来没有走过的道路，要把我们重新带回到神的旨意里。当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是落在偏行己路、任意妄为的这样的光景中。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来跟从主。现在主在哪里住宿，我们也在哪里住宿，他往哪里去我们也往哪里去，他在哪里死我们也在他的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在哪里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跟从主的第一步。你我是否看见我们蒙恩得救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的主是对门徒说，去使他们做我的门徒来跟从我。我们今天是一般跟从主的门徒，那么我们的问题要得到答案才行啊。我们究竟是不是非做主的门徒不可？如果 不做主的门徒会怎么样？如果不会怎么样，那还怕什么呢？我们只要接受利未记十六章神的救法就好了。利未记二十五章神的救法，那个至敬的亲属无所谓啊，他赎不赎我们无所谓啊，我们都得救啊。我要请问一下，厄尔巴他仍然留在摩亚地，他没有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拿俄米，那就是主所说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并且主也说若有人要做我的门徒就要撇下一切所有的。厄尔巴没有撇，路德撇了，路德把一切所有的都撇了来跟从主。后来我们看见刚才所读的路德记末了，路德是身体得赎，产业也得赎了。我要请问的是，厄尔巴有没有机会身体得赎，产业得赎？有没有？有，他不是没有，他放弃机会，好像是以扫一样，以扫是可以承受应许产业，他放弃了。厄尔巴也放弃了，厄尔巴选择不跟随，不跟从，他的结局是什么？请问他身体得赎了没有？请问他产业得赎了没有？如果一个人没有得儿子的名分，一个人没有身体得赎，请问这个人得救了没有？有些话实在是很尖锐，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也许你说我们两个人的看法不一样，卢弟兄，这个不是这样解的，但是我看见的救法是分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借着羔羊的代死，第二个是致敬亲属的代赎。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是不是只看到利未记的十六章，只看见了羔羊的代死，没有看见致敬亲属的代赎？罗马书第八章给我们看见的是得儿子的名分，身体得赎。如果一个人身体没有得赎，像厄尔巴一样，能不能告诉我他是得救的？我觉得不能，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能，没有关系，保持你的看见，我只是提出我的看法，也许我们的看法真的不一样，但没有关系，你保持你的看法，你觉得我还是相信，就是不跟从不做主门徒我还是得救，有一天当主回来我还是身体得赎，我身体还是被改变，向主荣耀的形象，荣耀身体形象相似， OK， 你可以保持续持守你所看见的真理。但是我是从我所领会的利未记和路德记里面看见保罗所说的得儿子的名分、身体得赎和产业得赎。你我今天所信的耶稣不是将来上天堂的耶稣，耶稣没有这样的应许，耶稣的应许是做他的门徒，第一埋葬自己舍己，接下来照主所吩咐的去行，跟从主，然后等候主的再来。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就能够身体得赎，产业得赎。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不可以不跟从主做主的门徒？不能。做主的门徒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所以教会在去年和今年的标杆一再定的是做主门徒，盼望弟兄姊妹你我一定要看重，也要知道神救赎我们的目的，福音乃是要叫我们这些外邦人要与犹太人同为后嗣，够不够？不够，同为一体。怎么同为一体呢？你的国就是我的国，现在我要努力进你的国，我要撇下一切所有摩亚人的生活习惯，我要脱去一切的旧照，我要脱去我的自己，我要成为真以色列人，我要与你们同为一体，我要像你们一样做神的儿子。弟兄姊妹，你我要认识我们不仅是同为后嗣，我们要同为一体。既然要同为一体，我们就要离开摩亚地，像路德一样离开原有的世界、原有的生活习惯、穿着、想法，通通要撇下，然后要进到神的国里面，回到神的旨意，将来我们要一同承受 应许。你我一定要知道福音给你我什么，神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你我不要忽略了神在你我身上恩召的指望，不要只想着我们有一天上天堂，不，没有这个东西的。神今天给我们一条得救的路，一面是借着羔羊的代死，一面借着至敬亲属的代赎。所以路德记重不重要呢？路德记这一卷书太重要了。接着到了第二章，他就把我们怎么样能够达到身体得出、产业得出的路，路德是怎么走的？哦，那是羊群的脚踪，他怎么来跟随圣灵，我们也要怎样跟从。否则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身体怎么得出、怎么产业得出呢？如果那个方法、那条路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得救呢？如果不是人传福音告诉我们，信耶稣要接受耶，要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要接受他在十字架上代死，相信他宝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如果这些没有人告诉我，我怎么得救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一定要知道神的救法那条路，当我们知道了，我们才能够完全得救。今天我们还在得救的路上，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之时更近了。不是说我们没有得救，千万别搞错了，我们得救了，我们还在得救的路上，还在继续的来跟从主，盼望等候主的再来。我们的身体得赎、产业得赎，那是将来有一天。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也不要疑惑我到底得救没有。不，你我已经得救了，现在问题是你我得救以后是做厄尔巴呢，还是做路德？所以不要去纠结我们得救没有，这是很傻的问题。我们都得救了，现在是问你我愿不愿意跟从主，做主的门徒，能不能不做？我再说弟兄姊妹，不能不做。教会定这个题目太重要了，你我一定要看重。我们来到教会没有别的，不仅仅是为了侍奉，更是为了来做主的门徒，要来效法基督。好吧，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你为我们预备了全备的救恩，不仅你为我们代死，你也做了我们至敬的亲属，有一天你要回来，要叫我们的身体得赎，身体改变，能够像主你那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就完全脱离罪的捆绑和辖制。主啊，那一天我们还要得儿子的名分，我们产业也要得赎。我们真是感谢你，你实在是蛮有智慧，主这样的为我们预备了这全备的救恩。今天我们也要对你说，主啊，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主你在信的人中所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你在我们这一般人身上所显的能力又是何等的浩大。所以主，我们愿意把自己再一次奉献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保守引领我们一同往前，只等到你的再来。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谢谢主这样的爱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